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1月6号，公元2011年12月3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启程前往菩提迦叶传法；阿鲁纳恰邦官员承诺为藏医学传播提供各项援助；第17世伽玛巴至2012年新年贺词；中共借发展边境为名加强管控藏人；美国歌手苏珊·威格挺西藏独立，一月在台开唱；西藏歌剧院向民众免费奉献藏戏节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五30号从达兰萨拉启程前往菩提迦叶进行传法活动。按照西藏的传统风俗，本周五30号藏历11月6号是吉九厄日，不宜举办活动，因此达赖喇嘛尊者私人办公室将尊者原本在31号抵达并开始进行的菩提迦叶传法活动推迟了一天。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30号下午2:30左右从驻锡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明天31号将抵达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从2012年1月1日起，将开始为来自全球各地的佛教信众传法，并传授十轮金刚灌顶大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藏医历算学院于今天30号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成立50周年展览活动。首席嘉宾印度阿鲁纳恰邦旅游部长白马康卓承诺将为西藏传统医学的传播提供各项援助和支持。下面请听德吉从菩提迦叶发来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藏医历算学院借助第32次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在菩提迦叶举行的机会，特别举办了藏医历算学院成立50周年图片展览活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旅游部部长白马康卓、阿鲁纳恰尔邦农业部部长南萨多吉、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群觉、十轮灌顶法会筹备小组负责人之一阿旺诺布等出席了展览揭幕仪式。藏人行政中央藏医历算学院秘书长次仁平措、展览活动负责人葛西丹巴扎西向嘉宾们介绍了图片展览的历史背景和资料。当时首席嘉宾印度阿鲁纳恰尔邦旅游部部长白马康卓高度赞扬西藏传统的藏医学对各类疾病的治疗所起到的作用，并承诺为藏医学的传播提供各项援助。白马康卓表示，
It was very nice coming here as a chief guest. I'm lucky enough. It has been inaugurated through me only.
很高兴以首席嘉宾的身份参与藏医历算学院成立50周年展览活动。据有关人员的讲解，藏医历算学院的医师和工作人员一直为治疗各种疾病进行研究和临床试验，比如预治糖尿病和肝炎等。目前这类疾病在印度和阿鲁纳恰尔邦境内普遍蔓延，藏医历算学院为此付出努力，因此为了彻底预治和铲除这种疾病的蔓延，阿鲁纳恰尔邦政府和我个人将为开设在该邦的藏医历算学院6所分院提供各项援助和支持。
藏人行政中央藏医历算学院秘书长次仁平措向媒体记者表示，这次展览活动也是纪念藏医历算学院在流网社区成立5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结束在菩提迦叶的展览活动后，这一展览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达兰斯拉举行。次仁平措表示，
西藏独特的传统藏医学是一门有利于全人类、服务于全人类的文化体系。基于这种原因， 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后创建了藏医力算学院，目前藏医学还获得了印度政府的合法认可，因此为了继续传播和发扬藏医学，该学院计划在未来创建藏医大学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十七世伽玛巴乌坚赤列多杰至2012年新年贺词，特为2011年动荡中受苦的民众进行了虔心祈福，强调无论发生任何事情，要持续稳定地专注于培养悲心与内心平和，并以行动去利益他人。下面请听德吉从菩提迦叶发来的报道。
据伽玛巴官方网站消息，第十七世伽玛巴仁波切本周三28号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的释迦牟尼成佛后，初转法轮之地鹿野园发表了2012年新年贺词。伽玛巴仁波切表示，许多人对2012年可能在世界上发生的灾难表达担忧。事实上，对任何一年当中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向来都说不准。但是，如果我们诚心的誓愿要走在慈悲与智慧之道上，那么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就不至于令我们忧心。伽玛巴仁波切强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要持续稳定的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上，即培养悲心与内心的平静，并且以行动去利他。如果心中怀抱着这样的态度，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能够让它对自身以及他个人产生正面的意义。伽玛巴仁波切说，就2011年本身而言，它给自然环境与许多人类社群带来诸多的意料之外的挑战，因此诚挚地为所有在今年的动荡中受苦的人进行祈福。伽玛巴仁波切在2012年新年贺词中最后祈愿所有共享这个地球的人能够和谐地在一起迈入这个新的一年，祈愿这一年中能以关爱和敬重来对待彼此以及全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于日前在拉萨召开全区边境工作会议，以分析和部署西藏边境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为名，实则计划进一步加强对边境地区藏人的管控。据大陆媒体消息，中共在西藏自治区的第一把手党委书记陈全国在本周二27号举行的全区边境工作会议上发表演讲，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做好边境地区发展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陈全国在发言时称，要在边境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保边疆稳固和社会稳定，同时实施中央确定的强边固边、兴边富民战略，以维稳固边为首要任务，以提高边境地区各族群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稳定，着力推动边境地区跨越式发展等等。然而，据刚流亡印度的藏人提供的消息，中共自2008年开始对边界的贸易和通行等方面实行越来越严格的管制措施，近年来甚至禁止民众在藏尼边界下空部境内进行贸易活动。西藏定日县和尼泊尔下空部两地民众历来都互相越境进行贸易往来，但中共当局在去年藏历12月底取缔了这一从古至今沿袭下来的传统，并加大了对当地藏人在边界地区的行动自由。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公开挺西藏独立的美国民谣才女苏珊·威格将于下月16号首度在台湾举行演唱会，她同时受邀在中国巡演。对此她强调，不会刻意隐瞒她支持西藏独立运动的立场。 据台湾媒体消息，今年52岁的苏珊·威格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民谣歌手之一，深受许多年轻乐迷的喜爱。他的2012台北演唱会将于下月16号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苏珊·威格致力于国际人权发声活动已超过20年，并且加入国际特赦组织，还公开声援西藏的独立运动。苏珊·威格在2008年与艾拉尼斯、莫利塞特、史丁、垃圾合唱团等 A 咖一起为《给西藏的歌》合集献声，做慈善，表达了对西藏运动的声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延续和传播西藏传统的藏戏文化，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于今天30号开始，在位于印度菩提迦叶的噶玛巴德卡寺附近向民众奉献精彩的藏戏《囊萨文波》。下面请收听德吉从菩提迦叶发来的报道。
第32次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筹备小组负责人之一阿旺诺波，以及聚集在菩提迦叶的数百名流亡藏人、喜马拉雅区域民众和外部信徒认真观看藏戏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院长索南群培向本台表示，歌剧院利用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机会，从今天开始表演藏戏节目。为了相符合十轮法会，首先表演了有关佛教的最著名的藏戏节目《囊萨文波》。索南群培说：“从明天31号开始到下月5号之间，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特别向民众奉献囊萨文波为主的藏戏和传统歌舞节目。歌剧院方面特别取消了现代歌舞表演项目，因为很多境内同胞以自焚方式抗议中共政府，所以在这里表演藏戏等传统歌舞，主要是为了介绍和宣扬民族文化。”此外，一批知名流亡西藏艺人为了纪念所有为西藏自由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们，特别从明天31号到下月2号在菩提迦叶举办音乐会。参与这次音乐会的包括西藏知名歌手次仁久美、登增杰布、登增维瑟和哲琼等。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法学家袁宏斌评说西藏自焚事件。
那么面临着这样一种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藏人60多年来的反抗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而89年3月份那次呢，是文化大革命之后藏人的一次反抗的新的高潮。那次反抗的大家都知道，被这个胡锦涛为首的所谓西藏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军队残酷的镇压下去了。从那次以后呢，又沉寂了呀很多年。那么2008年这次又一次新的全民反抗，在西藏的全民反抗啊，它和以前的有什么不同呢？那么西藏有一个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他的笔名呢叫学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开天辟地。他在这本书里啊，专门就2008年西藏人的这次全民的反抗做出了很多的评价了。那大家从他这个书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对这次反抗的评价是很高的。他把这次反抗叫做开天辟地啊。为什么这么讲？他的意思是藏人这次反抗啊，和以往的反抗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他不仅是在争取民主，也不仅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这个作为一种文化的民族的存在，也不仅仅是为了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尊严进行反抗。
以上收听到的是法学家袁宏斌评说西藏自焚事件，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段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